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纽约春天的美景已经近在眼前，同时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花粉过敏季即将开始。对于很多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春天是非常难熬的。那么我们看到，根据美国哮喘与过敏基金会的最新预测，说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今年的花粉浓度很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而且过敏季的持续时间也会进一步的拉长。那么在过敏源大规模启动的风暴前夕，我们该做哪些有针对性的防范和准备工作？今天我们专门邀请亚美医师协会会员、过敏哮喘免疫专科的惠义群博士，详细为大家解答季节性花粉过敏的有关问题。惠义群医生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在长岛医学犹太中心接受内科住院医训练，在西奈山医院完成过敏免疫专科训练。惠医生有美国内科和过敏免疫专科特考文凭，他对诊断和治疗各种过敏性疾病有丰富的经验。惠医生也是西奈山医院、西奈山皇后医院和长岛犹太医学中心的主治医生。惠医生您好。
朱琴您好。
我们每年到花粉过敏季之前就要来向您请教问题哈。今天我来之前呢，我就在琢磨上个周末我遇到的一个小朋友他的遭遇，我觉得我跟他的对话可能很有代表性。当时我看到这个小朋友的时候，他在不停地擤鼻涕，然后也很难受。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这是过敏还是感冒？他说我也分不清楚，我妈也分不清楚，而且因为学业特别忙哈，他没有时间去看医生。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一些所谓老的过敏症患者，就是自己有这方面经历的，他可以判断。那么新出现症状的人，流鼻涕啊、打喷嚏啊、咳嗽，他很难区分是上呼吸道感染还是真的出现了过敏。这些症状呢，它相似在哪里，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过敏症状的人，现在出现了这种症状，其实是不是特别好区分的。打喷嚏流鼻涕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症状，在过敏和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下面都会产生。过敏的话呢，可能相对特殊一点，可能会感觉痒，鼻子痒、眼睛痒、喉咙痒，像春天的时候暴露的部分，比如说脸上皮肤也会比较痒。这个痒呢，在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下面呢，可能出现的情况不多见。还有呢，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下呢，有时候会有全身症状，比如说发烧啊、肌肉酸痛啊这些事情。过敏的情况下呢，一般来说这种症状是不多见的。那当然，如果不是说新症状，以前经常有这种症状的，那很多病人自己都会知道，尤其是春天的特定的季节，每年到那个点它就开始有了，基本上你就可以说是这是过敏。但是如果是随机发生的，如果没有其他痒的症状呢，有时候会比较难的判断。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般都会请教医生做一些过敏测试，根据你这个用药情况判断。
这个小朋友还有一个判断依据，实际上不是他的判断依据，是他妈妈的判断依据。他说我妈妈说了现在还没到开花的时候，所以我这个可能不是过敏。这是一个判断依据吗？
如果这个小朋友平时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有在春天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喉咙痒，他是会有春天过敏的情况。但是我们过敏并不是只有季节性的，还有常年过敏，比如说家里面养猫养狗的，对螨虫有过敏的，对霉菌有过敏的，那他的过敏症状是一年四季的。那这种情况下面能不能判断一定是过敏还是感冒，就有点比较难说。但是这个小朋友如果每次都有点发烧啊，或者他周围的小朋友啊同时都有同样的症状啊，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感冒就有可能是比较多见的。
当这些患者特别难受的时候，他肯定会来到门诊寻求医生的帮助。我们知道做过敏性测试有时候要做皮肤测试，有时候要抽血，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进行专门的过敏检测才能确定怎么治疗怎么用药？能不能简单的通过就是外表的这个观察啊，或者说您询问他这些经历，不用 做那个皮试，因为我看有些朋友做完皮试之后发在朋友圈里的那个图还是很震撼的
啊。对对，在皮肤测试有些真有过敏的情况下面，那皮肤上面有比较明显的荨麻疹。对，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对过敏科来说最主要要观察的东西是病史和它的表现情况啊，就是说如果是春天过敏，那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每年特定季节我们在纽约地区主要就是四月底五月初，每年重复都是同样的时间，上面都是比较固定的，症状也比较固定的，像这种非常明确的情况没有什么必要做过敏测试。我们只有在症状不是特别明确，它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大的感觉，这到底是由过敏引起来的，还是病毒引起来的，还是说是接触各种各样的化学品引起来的，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我们会建议做一个过敏测试来辅助诊断，但症状永远是最重要的。
有关过敏呢，这两个字呢，我们从小就多次的听说，从字面理解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外来的物质过度敏感，引发了过度的反应。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有这样的误解，还是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很多朋友都会把过敏作为一个很广谱的用法，我只要打喷嚏流鼻涕身上长包我都把它叫做过敏啊。但是不是真正的有一个免疫反应在里面，这个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简单来说呢，这过敏呢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免疫系统呢应该是针对外面的病原体来进行攻击，但是呢如果把它这个无害的东西它也识别错误以后呢，那我们就可能产生过敏反应。就比如说花粉对人体本来是无害的，但是人体呢不知道为什么把它作为一个对我们有害的东西，产生了一个叫做 IgE 的过敏介质过敏分子抗体，这些花粉和这个 IgE 的抗体结合之后呢，就刺激我们的过敏细胞叫做肥大细胞，它释放了一系列的过敏介质，那我们就产生了这些打喷嚏流鼻涕症状。这个过程到底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我们后来慢慢慢慢会知名了，就是说人体的免疫系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不停变化的系统，它并不是生下来以后啊就固定了，以后就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发生一些过敏反应，这些过敏反应以后也可能慢慢就没有，这个呢和人体的基因构成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这些基因表达，然后呢我们对这个环境的暴露程度，这个身体免疫系统的这个强烈程度都有关系。
嗯，其实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全身的其他系统循环系统啊，这些是几千万年一直进化到现在的，是相对固定成这样的。那后来我们经历了很多东西，比如说现在外来的一些环境的变化，包括我们每天生活工作方式的变化，是不是对免疫系统来说也算是一个全新的考验，也会让免疫系统产生一些过去不曾遇到的一些反应。
免疫系统是一个非常非常活跃的，经常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这个系统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春天过敏问题吧，整个来说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之内，春天过敏的人可能就越来越多，那当然就是说这是气候变化引起来的，温度整个就升高了，花期变长了，引发的人类的这个反应自然就更长，那所以我们整个的过敏量这么多年可能就增加了四分之一。所以就说人体是一个不停的对外界做成反应的这个系统，哪怕是你基因构成没有改变，现代生活方式对基因的表达，空气啊、食物啊、水啊、这个花粉啊、温度啊，它都能造成对免疫的一个改变。
我们再回到今天重点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季节性的花粉过敏。那么相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初次出现这些反应的这一部分患者，从它起症到严重有没有一个明显的过程？可能很多朋友关心存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黄金干预期，如果说他发现的及时，来找医生及时，是不是能够让这一个过敏季不会病得那么重，不会那么难受
啊？这个是肯定的，不光是对于第一次发生过敏，更主要是好多病人他已经知道他春天肯定是要过敏的，来给我们说的时候呢，每年都是哎呀这个日子真难过啊，但是呢大家的概念一直在我有感觉了，我开始不舒服了，我再开始去用药，需要用的时候我记起来就去用一点，不记起来我就不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治疗效果其实并不好。药物在人体里面都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达到一个稳定期，都要花一定时间之后才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效果，然后呢你症状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面，我们常规用药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了。在我们纽约花粉高峰期呢一般是四月底到五月初，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就会让病人在花粉高峰期来之前的一两个礼拜，四月初的时候就开始把药用上，这样的话呢在体内呢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浓度，然后呢对治疗效果就非常的好，我们一直用到花粉结束的时候差不多五月中的时候，这样呢就是说通过预防性用药呢大部分人的症状都是能够被控制的。
过去经常或者说每年都会出现过敏反应的这些朋友，他到过敏季之后自己 症状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他会有多难受，他其实心里是有数的。那么接下来呢，我还要替这个初次出现反应的这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侥幸，他不确定这种花粉过敏反应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有的人在想，哎，是不是就是啊流流鼻涕啊，就是难受一下就过去了。生活中也看到有些人严重到眼睛肿的都睁不开啊，还有出现比较严重哮喘反应的。那季节性的花粉过敏它一定是会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吗？还是真的就是因人而异，该不该忍，这个风险值不值得冒？
的确是非常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它的免疫应答它强度都是不一样的。初次过敏反应，比如说第一年开始有春天花粉，一般来说的严重程度可能没有那么强烈，我们都是有一个适应过程的。 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点症状，也许是你今年发现，哎，我怎么开始过敏了，有可能是第二年会更厉害，所以第一年就发生极其严重过敏反应的可能性一般来说没有常年大家都知道我今年春天肯定会过敏的那些人的症状更厉害。所以虽然我们说要提醒，可能你在纽约待了有一阵子了，可能你会产生春天过敏反应，我们可能是作为一个提醒，但是的话呢，一般来说他们发到极其严重的可能性不如病人已经有过几年这种经历的人严重。当然他如果出现特别严重的反应，这种情况我们当然从来不会否认有些情况是会发生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肯定还是会建议看医生。
明白。除去非常特殊的个例来说，普遍的规律就是初期的发生过敏反应的这一年症状相对是要轻一点的，但是如果不予理睬的话，第二年第三年会逐渐加重，是吗？
有这样的可能性、
哦、
因为呢每年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免疫强化的过程在这里面，你接触了抗体产生过敏反应，然后你这些东西呢就有一定的记忆性，有些人反应会更强烈，他的记忆会更强烈，对，所以这种情况呢有可能第二年发的时候他就变更厉害了。所以经常会有病人说我一年比一年厉害，别人不觉得很厉害的时候我都觉得更厉害。当然有些很幸运的病人，他过一阵子之后慢慢慢慢就产生了一个免疫耐受，就说这里面的免疫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不可能做到非常精确的预计这一个人他的走向是什么样子的。一般来说第一年开始发生反应的情况可能并不如后面两三年他发生的情况强，当然的话也完全根据花粉的强弱，比如说去年的花粉特别特别厉害、
哦、对、
这种情况的话呢，以前从来反应不厉害的人他可能也会发生很厉害，完全取决于一个我们体内的反应强度和外界来的这些反应物质的浓度的情况、
嗯、
所以每年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很难预测。
是，我觉得经常看到两个说今年都是最强，一个是啊流感高峰今年最强，
每年都是这样
子，
对。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花粉，去年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说2025年是最强的一年，结果我一看到这个所谓预测的2020年又是最强的一年，真正强不强就像您说的一样还要到时候看。
对、嗯、虽然咱们今年预测可能花粉会高，但这个非常难预测的，因为花粉本身在前一年夏天的花芽它已经固定了，但是今年的天气会不会雨水特别多，今年春天会不会特别冷，花粉会不会爆发，这是一个很难预测的事情，我们只能是走着瞧、
嗯、
我们做好准备是最重要的。
嗯，接下来还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关于多长时间过敏的问题啊。我今年看到有一些采访跟去年我看到的数字不一样了，有一些老移民说自己前10年不过敏，到第11年突然过敏了。当然过去我们听说这个时限有5年7年，如果不过敏的话可能以后都不会过敏了哈。那以上这些说法是不是正确？是早晚都会过敏，还是说真的会有一个时间点，到这个时间点你没有发生过，以后都不会发生？
那从来不会说100%、0%的事情，对吧、
嗯、
我们只能说大致从统计上面来说，大部分的人都是比如说3到7年发生这个过敏啊、哦，你一旦开始接触了，然后身体开始有免疫反应啊、然后的话第二年开始慢慢慢的加强，然后症状慢慢慢慢的开始，有时候症状会变强、
嗯、
我们说有些人还会症状变弱啊、这个大致的我们就说能够发生致敏的这个过程里面差不多就是说是大部分，但是从来就没有说100%的情况、
嗯、
那有些人换了一个地方啊，花粉量多少对他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有些人的话比如说平时症状不太明显，对他来说也就忽略了，那一年去年花粉特别特别多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明显感觉整个一段时间他都会比较难受，那对他来说哦，我觉得我可能是今年就是今年有问题，以前我都没问题，所以这个感觉本身是非常主观的，真正的是不是致敏，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明确多少年之后，我们10年之后不可能有症状了、
嗯、
我们永远不能那么说。我们去年其实是看到有几个病人是在这边待了10年15年第一年发生有症状的。
哦， 还要跟您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听有人说啊，我是致敏体质或者过敏体质啊，好像自己这个身体各方面对于外界的这些环境的变化呀，外来的这些刺激比较敏感，是存在这样的人吗？
过敏体质呢，它本身来说肯定是有过敏体质的，因为是我们的基因构成，有些人它容易发生过敏，对吧？现在来的话呢，就是他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对这些无害的东西他去干预了，那这些人呢是有一定的体质问题的。但是的话呢，在我们老百姓口里面的这个过敏体质有时候就不是特别的精确。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对吧，说我是有鼻炎的，但是的话呢，我的鼻炎呢并不是由于这个春天的过敏啊，这些花粉啊、什么猫猫狗狗啊这些东西引起来的，我也没有任何食物过敏，但我一天到晚的就是打喷嚏流鼻涕。我这个呢叫做非过敏性鼻炎，我测过无数回，我身体一点点真正的过敏的那些 IgE 都没有，但是的话呢，我的鼻子一直对外界的各种各样的反应就比较敏感，所以我们一般的就是说这叫做一类的非过敏性鼻炎。那我是不是过敏体质呢？那肯定不是，我只是一个非过敏性鼻炎，我的鼻子对外界的反应比较敏感，但并不是我们从科学意义上说的过敏体质。
明白。有一些所谓的类过敏性反应或者症状，并不代表着你是所谓的过敏体质或者是容易过敏。
对，您说的对，对，
这个真有意思。
对，就像您刚才说，我们之前聊过的这个说，您用荨麻疹这些事情，对吧？我们好多荨麻疹发生的非常，
只要身上一起疙瘩，就觉得自己
是不
是
过
敏
了。
啊、
对对对、嗯，我们也会跟病人说，不是所有的痒都是过敏来的啊，并不是所有的包都是过敏来的。具体情况呢，我们得慢慢分析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一个过敏反应，还是就是一个皮肤问题？所以说，永远最重要的是病史。
嗯，还有呢，就是我想起来，我们还要特别关注那一部分过去持续每年出现过敏反应的这一部分人。您去年特别提到说，对于这部分患者比较有效的方法是，预防性用药，提前用药。您觉得从临床来看，提前的这种预防性用药到底要什么时候开始？预防性用药还有人关心会不会出现一些副作用？
好，大部分人呢会感觉比较明显的症状呢是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
嗯、
啊，当然有些病人会比较早一点，根据他接触花粉的不同情况和他致敏的不同情况，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在症状出现之前一两周就开始用药，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一般就说四月初四月十号左右、
嗯、
你就开始把药用上，这样的话控制的会比较好一点。其实大部分这些药呢在柜台上都能买，所以的话呢一般来说它的副作用相对的都是很弱的、比如说吃的过敏药啊，我们说的抗组胺药、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会选择那种比较长效的，并不是那些短效的，比如说白那种那个粉红色的药片，一般来说我们就不建议选，因为它是很困的，而且它效果只持续四到六个小时。我们一般来说呢选择是那种二代的抗组胺药，所以呢柜台上你经常能看到那种绿颜色的，那叫 Zyrtec Cetirizine， 然后呢紫颜色的叫 Allegra Fexofenadine、嗯、然后呢蓝色的像 Claritin 氯雷他定。所以这些药物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二代的抗组胺药它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一类的药物。这些药物呢偶尔会出现有一点困，但别的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小的，建议你可以在症状开始之前，然后吃完之后呢一般都是说我们差不多就五天之后呢就达到一个血药高峰，就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抗过敏的效果、
嗯、
然后呢喷鼻子药也是柜台上也都可以随便买那个棕色瓶子的或者白色瓶子的，那些里面是喷的鼻内用的这些激素药物，很多朋友会对用激素有一点疑惑，但是这个种局部用药它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副作用其实很小，除了有时候会有一点鼻炎膜刺激啊，偶尔有出血啊，偶尔有头痛啊这种事情，或者觉得干，但其实它的副作用非常之小。
嗯，这些预防性用药像您说的一样是在药店可以买到的，那它的使用的时机、用量还有用法是不是还是要跟医生先咨询一下，还是说过去有这些问题的这些朋友就可以凭经验预先给自己准备上
啊？如果症状不是特别严重的，这些用药其实非常方便，因为每个包装上都会写啊。那过敏药的话呢一天一颗，常规就是这样子，然后喷鼻子药的话呢就是说十二岁以上的每边两喷，或者根据包装的上面写，一般问题就不是特别大。
一直要用到，
一直用到我五月中下旬花粉没有的时候、
哦、
一般五月十五号之后呢春天的花粉就基本上没有了、
嗯、
偶尔有些人会持续时间长一点，那他有可能混着了，因为到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那么草花粉就开始了，如果有人对这个也过敏的话，那可能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嗯、
但大部分的春天到了五月中下旬就没有了。
嗯，您刚才提到这些抗过敏的药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这些药 会不会和常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药品发生反应呢？
一般发生反应的可能性非常之小，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也很小，所以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用的时候是相对的话病人可以自己控制的。
所以才列成非处方药啊。
对，您说的对对，除非是有些病人会有说那个24小时的药，就是说在柜台上面要可能要到药房后面拿驾照买的，那里面的药呢，它里面是加了抑制鼻黏膜充血或者是鼻塞的那个药，那个药的话呢，之所以它就是说要用驾照买，它上面写要一天一颗的，因为那个药里面有一定的升血压作用，这里面叫做口服的收缩鼻黏膜的药，这个呢我们一般可能会有所控制，在有血压比较高的病人情况下面，我们是相对有控制的用药。
好的，去年我们还专门提到了脱敏针啊，真正的那种脱敏针，时间过得很快啊。那如果去年听节目的时候，有的朋友已经开始采用这种疗法的话，到现在整整一年了哈。那么从临床来看，这种3到5年的长期治疗，目前是不是可以症状减轻到察觉不到的这样的程度呢？
每个病人的反应情况不一样，我们一般大致来说呢，80%的病人有效。然后我们说有效呢，也是减低症状，我们很少会说一点点感觉都没有。所以的话呢，我们一般给病人都会说好，就是说我们在春天的时候，你手里面还是留一些药。我们的目的是减低症状，然后呢让生活能够比较正常的进行。因为我们这边大部分打针的病人是什么呢？就是说常规的用药，这种预防用药或者大量的用药，症状都不能控制。所以的话不是每个病人都需要进行脱敏治疗的，大部分病人并不需要。
刚才想到这个症状的问题，可能鼻子的反应甚至咳嗽的反应是大家常见的，但是在往年呢，我也确实看到有朋友因为过敏眼睛肿的都睁不开的，这些不常发生的需要警惕的症状还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其实我们如果说我们春天过敏非常严重，那有些人夜里面鼻子塞的完全没法睡觉，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没有办法。眼睛肿是我们这边看的最主要的症状之一，眼皮整个都肿了，整个眼睛像烂桃子一样，然后呢眼就充血，然后那个眼结膜它有时候翻出来像葡萄珠一样就掉出来了，然后呢小朋友呢他根本不能控制痒，他就拼命揉，合并了感染有些甚至特别特别严重的眼过敏可以诱发对角膜的损伤，引起一些视力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很明显的咳嗽哮喘，这种情况是必须要看医生的。所以的话呢，在我们这边的严重症状，基本上你要觉得自己吃药不管用，这是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没法进行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建议要看医生的。
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季节性的花粉的过敏反应包括皮肤反应吗？会有人有皮肤反应吗？
有的，尤其是你小朋友们，他的暴露地方的皮肤经常会引起，就是整个脸都红了，他的湿疹会变得很严重。成年人里面的皮肤反应相对比较少，但年轻人儿童里面皮肤反应还是很常见的。
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什么的。
对，如果这里面有小孩子发的很厉害的话，整个脸都红肿的情况我们是经常见到的。在暴露的地方，
特别是这些孩子，就像您说的暴露的地方，比如说他去花丛草丛玩了，在树下是吧？
对，他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说的花粉吧，我们并不是说真正的就是说是有什么家里面养的鲜花啊，让你打个喷嚏啊，这些味道刺激引起来，它是空中飘的树的花粉，所以它是比较细小的。春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有点微风的时候，那这花粉量都比较高的情况下面出去玩，你不见得一定要在花丛下面草丛里面，你在外面公园里跑一圈下来，那小朋友就是脸上都肿了，这是也很常见的。我们学校里面就会有时候跟老师说休息时间，他们在外面拼命玩，跑来跑去都接触了很多很多的花粉，家长就会说哎呀我们今天又被护士送回来了，整个脸都肿了。
就是您刚才谈到这个花粉的传播，有些时候确实是超乎大家平常的想象的。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前两天有一个视频，拍的是北京的颐和园，大概在佛香阁那个山上，突然在远处隔着昆明湖就看见天空腾起一片白雾或者说黄雾，遮天蔽日的。那个是花粉，后来好像是花粉这么厉害，
有时候就是花粉就是说这样爆炸性的这种爆发啊。天气就是说冷的时候突然转暖，大量的花粉在同一时期爆发，那这种情况下面你就能看到这花粉的雾。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这个就是看一下网上的花粉照片，你能看到就像是黄色的炸弹一样。
是
对，那很多人会说我整个车上都整个一层都是花粉。
最后还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照顾这一部分确诊是每年都会发生季节性花粉过敏的这些患者，他除了遵医嘱要用药，比如说要提前用药，要及时来见您，那么接下来的几周，刚才您谈到可能一直持续到5月和6月， 比如说在生活环境啊、饮食出行习惯上啊，要特别注意什么，是不是需要戴口罩啊什么之类的
啊？对，这个呢我们就说我们有一系列的如何避免更多花粉接触的问题啊。那我们可以查一下这个 pollen.com 每天的这个花粉预报啊。如果一般来说的话呢，你不看看着外面艳阳天有一点微风的，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那花粉一般来说就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尽量减少室外活动，比如说小朋友的话，我们跟老师说让他课间不要出去玩了。我们花粉的早晨的5点到10点的时候呢是爆发期，所以话我们会说晚上呢不要开窗睡觉，因为一般5点钟你还不起床呢，那花粉进来之后呢就很难再出去了。在外面的话呢就是戴个口罩、戴个眼镜、太阳镜、护目镜、戴个帽子，这样的话呢都减少花粉直接对这些器官的刺激。回家之后呢洗澡、洗头、换衣服，把这些有花粉残留的东西呢避免带到室内，就可以开始洗鼻子。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就说盐水清洗鼻子这个仪器，就可以把鼻内残存的这些花粉呢就洗出来，减少夜间对鼻腔和眼睛的刺激。开车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开空调而不是就开窗的话，就减少就花粉对车内的刺激，避免花粉接触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上面如果都做到的话，能很明显的减少花粉带来的这些反应。
那肯定的，很多病人就说我戴了口罩之后就好很多，
是，
肯定是这样子。
嗯，好的，就像惠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春季花粉过敏已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因为缺乏了解相关的知识，吃了不少不必要的苦。那么我们通过正常的识别、及时的治疗以及提前的预防，大多数患者其实都可以比较好的控制症状，让生活质量不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在花粉季到来之前做好准备，更从容地面对春季花粉过敏的问题。非常感谢惠义群医生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朱琴，谢谢大家。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